美国国务院星期一发表2013年度国际宗教自由报告，把中国再度列为特别关注国家。克里国务卿表示，中国当局骚扰基督徒，逮捕藏人佛教徒，不准维吾尔穆斯林向下一代提供宗教教育，而中国政府指责美方利用宗教问题干涉中国内政。习近平上任两年来，中国宗教自由程度有所提高还是继续恶化？在中共贪腐泛滥、民众精神匮乏之际，中国如何填补人民的精神信仰真空？各种宗教在中国的发展前景如何？中国政府又如何对付极端宗教势力的抬头？
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来参加这个话题讨论，一位是在我们演播室的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民主研究国际论坛研究员萧国珍律师，欢迎萧律师。另外一位是美国普渡大学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杨凤岗教授，杨教授通过视频从印第安纳州参加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的观众和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那么首先呢，我们想请杨凤岗教授来给我们分析一下，您一直非常关注中国的宗教自由，那您来给我们分析一下，您觉得中国目前的宗教自由状况值不值得国际社会特别的关注呢？
中国的宗教自由状况不仅关系到中国国内的居民的信仰和实践，而且具有因为中国正在经济上越来越强大，中国的情况会影响到世界各地的人民，所以是很需要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宗教自由状况进行关注。
萧国珍女士，您到美国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那么中国指责美国发布这个国际宗教自由报告，特别是把中国列为特别关注的国家呢，是在干涉中国的内政，请你结合一下你在美国生活的这个经历来谈一谈宗教自由在美国人心目当中为什么这么重要？为什么美国会关心包括中国在内的这些国家的宗教自由的状况？
在我看来，宗教自由是美国的一个立国的根本之一。我所知的就是那个5月8号，就是有很多的清教徒
是
从英国来到美国，就是为了逃避英国当局对这些宗教信仰者的迫害而来到美国，然后以此来建立一个新的美国。他们特别的重视宗教自由，他们认为这个宗教自由它是一种信仰的自由，那么应当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而不是迫害。那么而且就我所知道的是，美国总统在就职的时候他也要手按在圣经上宣誓，而且在美国基督教的信仰以及其他的宗教信仰都是受到很高程度的保护的，并且呢根据世界人权宣言的第18条，对宗教信仰、对良心、对思想的自由的保护也是它是一种普世价值，它是人们的自由权利的一个最基础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我想宗教自由在美国得到的保护是很高的，而且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对美国以外的宗教自由被侵犯的情况容忍度是很低的，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基本的应当被保护的自由和权利。所以我看到在历史上很多时候美国政府为了保护其他国家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甚至不惜付出很高的代价，因为他们认为价值高于价格，这是我的一个体会。
所以说不仅是美国的立国之本，也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石之一。
对对对，
是的。
对，
好，杨凤岗教授，我们看到呢，就是7月28号呢是新疆就是穆斯林的斋月结束，是7月29号呢是一个开斋节。那么在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喜庆的时刻啊，但是我们看到呢，最近新疆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就这两天，其中呢有包括我们刚才在新闻中看到了中国检方起诉了一名非常著名的维族学者。另外呢，在7月28号呢，据中国媒体的报道呢，是新疆的喀什地区呢发生了严重的暴乱，不过目前很多的这个帖子都被删了，所以具体情况到底是什么我们还不清楚。
还有最近的报道，就是一些支持政府的宗教界人士被杀死的这个消息，都是非常令人震惊的。
是，那杨教授，您如何看待中国政府在新疆推行的这个宗教政策呢？
我想新疆的问题是比较复杂，有历史和现实的多种因素，而且是民族与宗教问题搅在一起，而由于他们维吾尔人是全民族信仰伊斯兰教，这样子就把民族和宗教问题基本上不能分开，在对待民族问题上，那以宗教的方式来对应，那就出现了目前这些问题。其实根据我所了解的情况，其实从穆斯林清真寺的数量来说，新疆的人均清真寺的数量是非常高的，高于全国其他地方。但同时在新疆地区，年轻人不允许进清真寺，可是他们的年轻人18岁以下的年轻人的人口比例也是相当高的，所以这样子就造成了很多的张力，这种张力没有释放的渠道，那就会引起一些冲突，而政府所对应的方式很粗暴，不是那种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一些政策制定和实施，所以就会把问题弄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严峻，现在都有点难以寻找比较合理合适的解决方式了，这个非常令人担忧。
那您觉得什么是合理合适的方式呢，杨教授？
合理合适的方式，我觉得回归宪法的宗教自由，在宗教问题上就是要坚持宗教信仰自由，有信这个教和信那个教的自由，有信这个宗派和或者那个宗派的自由，就政府要保护公民个体在宗教选择上的自由，并且尊重信徒的信仰和实践。当强令不许做这个不许做那个的时候，实际上在很多的时候是违反了宪法所给予的给予公民的这种自由，这样子只能激化矛盾而不会寻找和平的解决方案。其实美国之所以很强调宗教自由，是因为这是美国的成功经验，在全世界范围内，美国宪法做出来政府与宗教组织分离，政府既不扶持任何一个宗教，也不打压打击任何一个宗教，这样实践的结果，至少是在美国境内没有再发生大规模的宗教冲突，也不会有哪个民族因为宗教的原因想要从美国联邦当中分离出去，这是个成功经验，并不是美国要把自己的价值强行推强行的在世界范围内推广，而是他说这是我们的成功经验，你如果用这种方式可以带来更好的这个社会稳定，而不会像现在这样子就有点骑虎难下，不镇压确实是有很多的问题，可是镇压引起的问题更多。
好的，
所以最终的解决方式应该是回归宪法的宗教信仰自由。
肖国珍女士，除了新疆的局势以外呢，美国的国务院的年度国际宗教自由报告也谈到了西藏的问题，特别是指出了 中国政府有的时候仅仅是由于西藏的民众家里边拥有达赖喇嘛的照片以及其他一些宗教物品，就会对他们进行打压。我们知道西藏的情况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情况，就是它基本上是属于一种全民信教的这么一个地区，而且民众对达赖喇嘛有很高的敬仰，非常的爱戴达赖喇嘛。那么对于这个西藏的佛教的问题，藏传佛教的问题，中国政府应该采取一下什么样的这种宗教政策？
藏传佛教在达赖喇嘛的，由于达赖喇嘛的在国际上享有的很高的尊敬，藏传佛教因此呢，甚至在一定意义上，它是佛教的一个象征性的一个 branch， 一个部分。那么，像就我所知，我有时候也看一些佛学的书，佛教提倡的那种慈悲、那种仁慈、那种宽容、不杀生等等这些精神，我认为对建设中国的文明是会很有价值的。那么作为中国政府而言，我认为很理性的方式就是根据宪法第36条的规定，就像对所有的宗教信仰一样，对藏传佛教要进行完全的保障，而不是进行迫害。而且呢，我这里特别要说明的是，中国宪法呢规定有这么一句话，我认为将来有必要进行修改，或者是尽可能早的修改，就是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这句话作为一个法律的语言是很不严谨的，什么叫正常，
是
谁说了算？那么我觉得应当是保护不违法的宗教活动，或者是保护合法的宗教活动。因为事实上现在在操作中，由于这个宪法的这一句话留有很大的空间，所以是否正常政府说了算，然后他说不正常就不正常，他说正常就正常，以至于政府做出很多迫害宗教的一些行为，而且是大规模的对宗教信徒的迫害，包括佛教徒、基督教徒，包括法轮功的练习者等等，还有刚才提到的在新疆发生了如此严重的这么一个，就我所知是当局宣布说击毙了几十名暴徒。然后我就发推特，我说他们犯了什么罪，以至于你不需要经过审判，你就一阵扫射，你就这样就把人给杀掉，你是打猎吗？那么我觉得我自己想到了两个词哈。我觉得在新疆的维吾尔族穆斯林人已经开始自卫，而西藏人已经多少年在自焚，一个是自卫，一个是自焚。要什么情况才能把民众、把这些宗教信徒逼到这个份上？我认为中国政府应当反思，应当调整宗教政策，应当要根据宪法的规定和国际人权准则的规定来保护宗教自由。
那我
调
一下啊，因为我那边好像有一个灯在开。
好的，刚才这个不应该接进来这个听众的，是。
好，那么我们下面呢，我们已经有很多的观众听众在线上等待，我们来接听一下几位观众和听众的热线电话。首先请甘肃的王先生来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王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嘉宾好。我提到一稍的，我认为中国就应该在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基础上搞好我们中国的事情。他们有宪法，不按宪法办事，所以我们国家有的地方搞得很混乱。美国的这个观点，我认为关心中国的人权是很好的，我们也很高兴。
好，谢谢甘肃的王先生，请湖南的李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李先生您好。
喂，你好。主持人好。首先我的这个看法啊，我也希望美国政府不要在我这里干涉和干涉我们中国的内政。我们中国习主席也是对这些宗教也是非常的关心，也立了很多的法，我希望不要歪曲的报道，谢谢。
好。接下来请湖北的张先生，河北的张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张先生
你好。
请讲。
我是河北的。
请讲。
你好。我想 刚才听着一位教授说在新疆禁止年轻人进清真寺，我不太明白，因为我们当地也有教堂，我都去过清真寺也好，各种教堂，并官方的教堂并不禁止年轻人进入，只可能是地下的教会禁止，因为官方的教堂，我想政府没有权利禁止，也他不愿意禁止，因为真正的教徒，我想是反对暴力的，对社会稳定是会起到好的作用的。我不知道他怎么说，新疆的禁止年轻人进入教堂，这是我一个疑问，谢谢。嗯、
好，谢谢河北的张先生，我们请杨教授给我们回应一下好吗？杨教授，
好的，是的。按照宪法的规定和一般的法规条例的规定，没有明确的禁止18岁以下年轻人进宗教场所。但是在最近的几年，在新疆，因为新疆的地方比较特殊，我想政府的这个对应措施往往是缺少考虑的，地方官员可能就很武断的。不允许年轻人进清真寺，这种情况是有的，但是这种措施是不合法的。
嗯，肖律师，刚才有一位湖南的李先生啊，他说这是美国是干涉中国内政，和外交部的口吻是一致的。您觉得这是美国在干涉中国的内政吗？
我不认为这是干涉中国内政。中国也在发表关于美国的人权报告，那么美国发表关于中国的人权报告，我认为是无可非议的。而且刚才我已经提到，宗教信仰自由、良心的自由、思想的自由，它应当受到比言论、比行动更高的保护，因为这纯粹是个人的信仰的问题，这是一种内心的活动。那么它包括像比如说刚才拿到新疆，中国政府甚至在新疆禁止男人蓄胡须，禁止女士戴头巾，甚至据我听说的是，而且我认为是比较准确的消息是，甚至政府工作人员到穆斯林家的家庭家里去强行的接女士的头巾，因此而引发反抗。那么这些我认为都是很恶劣的，就是说他的宗教活动，他只要不违法，不杀人，不放火，不做这些坏事，他爱信什么信什么，他爱穿什么穿什么，对不对？我曾经发过一个推特，我说你说男人蓄须，女士戴头巾，你说这个不符合文明，那么 OK， 他也可以说，那么穆斯林人也可以说，你西装革履不符合文明的，你怎么不按照我穆斯林的来穿戴，对不对？所以这一些就是不管是西藏人的藏传佛教的信仰，还是新疆人的穆斯林的信仰，都应当受到保护，这是他们的自由，是他们的权利。美国的这个宗教事务，国际宗教事务委员会发表这些相关的评论，或者是相关的文书，它并不是干涉中国内政，而是在提倡一种价值，这就是宗教信仰自由。谢谢。
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金的时事大家谈，今天我们讨论的第一个话题是中国的宗教自由问题。继续接听听众观众朋友打来的电话。宁夏的高先生，您已经在我们节目里了，请您简短发表您的看法。
您好主持人宝山，您好主持人吴小姐。这个无神论啊，不是共产党的专利，天行有常，不为尧从，不为宋王。你不能说哲学家费尔巴哈、哲学家康德全部都是共产党吧。所以说不要把无神论和共产党强行绑在一起。第二个是什么呢？宗教信仰和人的道德水准啊没有直接的关系，不一定成正比的。我们看韩国、日本、新加坡和台湾地区的人的道德水准怎么样，他们这些国家都缺乏有组织的宗教活动，是传统意义上的有天命论亡没有宗教观国家。所以说这个不要说是宗教信仰就导致缺失，导致了中国道德沦丧，这跟拜金主义啊，江湖时期的拜金主义啊，极端个人主义以及这个什么主义都有关系。第三呢，宝生还有啊，新疆的恐怖分子为什么基本上都来自于贫穷落后封闭的南疆三地州地区，而不是来自于哈密、吐鲁番、乌鲁木齐这些和现代化城市和外界文明和汉民族都比较交织的这些城市？大家要想一想呢，只要问一问当地的办案民警就清楚了，这些人的动机是什么？这些新疆皮山县什么阿克苏、阿勒泰这些恐怖分子，他们的动机是什么？还有啊，保证再给我30秒。 宗教是不能干涉基础教育的。你不能说六七岁的小孩，你生下来一大堆小孩，六七岁五六岁把他送到清真寺里面来代替这个现代化的科技教育，这个无形的，也不能干涉法律。十四岁你给他念这个尼卡让他结婚啊，这一干涉法律了，哪有十四岁让他嫁人的呢？这个是 不对的啊。所以说我有很多话要说，但是呢谢谢宝生，我就不占用大家时间，谢谢，再见。
好，谢谢宁夏的高先生。接下来请江苏的朱先生参加我们讨论。朱先生您好。
哎，你好，
请讲。
哎，你好，刚才那个所谓的什么什么专家那个啊，他这个就是中国什么什么什么，那个叫什么，他说了完全是谬论，你知道吗？就是你们那个，就是你们听那个节目，叫什么专家那个？
您指的是哪一位？
就刚才那个一个女的，叫什么教授啊？
肖国珍女士，她是律师。
那她是律师啊？
是的。
她是律师，她不是律师，你知道吗？他完全忘了把这个中。
江苏的朱先生，请你说话客气一些，不要使用这种攻击人身的这种语言，对不起，我没有办法再接听你的电话。现在我先请两位嘉宾都来做一下回应。第一个是我想请杨凤岗教授来回应一下刚才宁夏高先生提出的几个问题。第一个，他说无神论并不是中共的这个他说的是什么？中共的唯一的特点，其他的哲学家等等也相信无神论，再有宗教信仰与道德之间的关系，还有一个就是宗教教育与普通教育之间的关系，请您来简短回答一下，杨教授。
对，我想第一个问题，这个是的，无神论的历史要比共产党悠久，但是只有共产党才在全社会范围内强行推行无神论教育。这是共产党无神论的独特的地方。
嗯，
但是我要说，根据我们的这个调查研究发现，在中国真正纯正的无神论者的比例很低。虽然共产党党员要求坚持马列主义，其中包括无神论，但是实际上85%的共产党员是由某种宗教信仰或者实践或者迷信的，就是用共产党的话说是迷信的。
嗯。
第二点，关于这个宗教与道德的关系，确实并不是一对一的关系，并不意味着宗教性高就一定它的道德性就高。但是现在有很多社会科学的研究说明，总体上来说，有信仰的人的道德情况要好很多。而这里边又要区分不同宗教，就发现在一神论的信仰当中，信仰与道德的关系很密切，而在多神论的社会当中，宗教与道德的关系就不那么密切。比如像在日本或者是这样子的东亚国家，它的宗教性高和它的道德性高并不有很密切的正相关系。我想这点也是为什么在中国有很多人有这种怀疑，也确实在传统的民间信仰当中，他的信仰不一定能够提高他的道德情况，而是靠儒家这种伦理观念来提升，这是传统社会的情况。
嗯，杨教授，我最后有一个问题啊，我们既然谈到了共产党的无神论啊，有七月中旬的时候呢，海外中文媒体有一条报道，不太引人注目，但是很有意思啊，是说云南德宏州委书记解放军上将李继奈的儿子李磊出家当了和尚。那么他出家的理由呢，是说对云南的官场腐败呢感到非常震惊，也觉得自己回天无力，所以呢就决定出家。另外呢，前两天我们还看到呢，疯狂英语的创始人李阳呢是皈依了佛门，是从少林寺的释永信，法名是严一。那么我们想请教一下杨教授，您怎样看待这些精英人物的这种不同寻常的人生转向呢？
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但是如果从历史的眼光看，在中国传统社会当中一向是这样子，这些政治精英、文化精英，当他对于现实社会产生这个厌烦以后，就会出家了。所以这个一个是从政的人，一个是著名名人， 他们出家是一个很传统的模式，这个本身并没有多少值得惊奇的。但在共产党员当中，很多很多共产党员是信佛的，是拜佛的，这种情况是很普遍，所以有共产党高官出家，这是实际上是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步，就是从信佛是为我所用，变成了能够更加严肃的对待他的信仰，能够真正的有佛教信仰，这是我觉得是个好事情。
嗯，好，肖国珍女士，最后给您一分钟的时间做一下简短的回应。
我在这里要，你要我回应的是哪个问题先？
刚才有一位对你非常的不客气，就是
他没有观点，他只说这个女的不是个律师，然后没有观点。那么我就借此说一下那个刑法的第三百条，这个第三百条规定，组织和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或者利用迷信破坏法律、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实施的，处多少年刑，多少年刑。这个罪名叫做利用邪教破坏法律实施罪，我认为这个罪名应当废掉。
嗯，
这也是很多律师的一个共识，因为作为共产党，作为一个执政党，他是自称是无神论者。我的观点呢，即使是有神论，你也不能否定别的有神论，就说佛教你不能否定基督教，基督教不能否定佛教一样。那么你作为一个无神论，你凭什么？你作为一个政府，你凭什么来对宗教进行指手画脚，来判断它是邪教还是不是邪教？你说是邪教就是邪教，你说不是邪教就不是邪教，这是极其危险的。前不久政府不断的出台说指定哪些是邪教，哪些不是邪教，这个极其可怕。
嗯，
因为你没有这个水平，甚至我可以说没有谁有这个水平，没有任何人任何政府有这个水平。宗教信仰是自由的，所以判断是否犯罪，那么就看他的行为是否有社会危害性。你不能说你利用邪教破坏法律实施，这个罪名应当废掉，否则的话中国的宗教自由就不可能得到保护。谢谢。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关于中国宗教问题的讨论就告一段落。确实是时间很短，所以我们包括中国基督教的发展，特别是地下教会的发展都没有时间讨论。不过没有关系，我们今后还会讨论到的。特别感谢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民主研究国际论坛的研究员肖国珍律师和美国普渡大学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杨凤岗教授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稍后我们将探讨的话题是谁该为福喜公司的黑心肉事件负责，欢迎您继续锁定收看。